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G20 外长会议，俄乌战争令团结蒙上阴影。布林肯会前苏联五国外长，警告同俄罗斯伙伴关系危险。美国商会指，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对中国经济前景日益悲观。希腊火车相撞，过百人死伤，客运车厢前两卡几乎全毁。尹世月表示，韩美日合作对抗北韩威胁至关重要。马克龙展开非洲外交之旅，预计造访加蓬等四国。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号会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一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参加20国集团G20会议。而乌克兰以及中国的紧张局势将会令东道主印度团结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努力蒙上阴影。据西方官员表示，布林肯和拉夫罗夫不是太有可能进行会晤。两人自从去年7月在印尼巴厘岛的G20会议以来，就未曾出现过在同一个房间。当时拉夫罗夫由会议离席，同样被认为不是太可能在新德里为期两日的G20会议场边出现的，是布林肯和中共外交部长秦刚的会晤。美国2月4号在东部沿海将一个疑似中共间谍气球击落之后，布林肯上个月在德国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激烈交锋。美国国务卿表示，这种事件导致布林肯取消了少有的中国访问，并且谴责这是对美国主权和国际法不可以接受的侵犯，而且绝对不能够再发生。拜登政府星期二承诺支持五个中亚国家的独立性。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哈萨克和中亚最高外交官举行一系列会谈的时候说，没有任何国家，特别是传统处于莫斯科轨道的国家，可以承担得起忽视俄罗斯侵略的威胁。不单只是领土的威胁，还有对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全球经济的威胁。中亚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坚守谨慎的中立立场，既不支持俄罗斯入侵，亦都不声援美国和西方对这场战争的谴责。布林肯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 C5+1 集团外长会议之后表示，1991年12月成为第一个承认哈萨克的国家以来，美国一直坚定地致力维护哈萨克和该地区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所谓 C5+1 集团是由美国和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和乌兹别克组成。布林肯仲分别同吉尔吉斯、塔吉克同土库曼的外长举行会谈。在访问哈萨克之后，布林肯抵达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咁系佢首次以国务卿身份访问中亚。中国美国商会一号公布的调查指，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对呢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前景日益悲观。在美国商会25年来的商业信心调查中，首次出现受访的多数企业不再视中国为前三大优先投资。据调查，大多数企业指数正在修改对中国的投资计划，对中国的总投资将会保持不变或者减少。但是绝大多数受访者还未计划将企业全部移出中国。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华江林表示，去年对美国商会的会员来说格外具有挑战性。除了需要因应中国的经济减弱， COVID-19 封控措施亦都要持续努力确保遵从新的美中相关法规。据调查，66%的受访者指美中紧张持续加剧仍然是企业的最大挑战。有65%的会员就说没有把握或者不确定中国将会进一步对外资开放。此外，近半数的受访美国企业指同一年前相比，感觉在中国比较不受欢迎。希腊两列火车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深夜迎头相撞。消防官员表示，已知至少有32人死亡、85人受伤，为当地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火车事故。 肇事原因目前仍然不清楚。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事发在午夜前无奈，一列货运火车以及一列载有350名乘客的载客火车在雅典和塞萨洛尼基线路中途相撞。出事的载客火车当时由首都雅典北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而出事的货运列车就是向反方向行驶。迪萨尼州长阿哥拉斯特向天空电视台表示，肇事的列车前四卡车厢脱轨，前两卡车厢起火，而且几乎全部焚毁。他说两列火车在同一条轨道迎头相撞，两列火车速度都很快，而且其中一名司机并不知道另一列火车来紧。一号凌晨，希腊广播电视公司的画面显示，救援人员带着头灯在一片残骸之中和周围田野里面搜寻生还者。路透社报道，南韩总统尹锡悦一号表示，为了克服北韩和与日俱增的核威胁和其他危机，和美国以及日本的三方合作已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来得重要。尹锡悦在纪念三一抗日独立运动的活动中表示，日本已经由过去的军国主义侵略者转变为和南韩拥有相同普世价值的伙伴。尹锡悦说，南韩和日本现在在安全和经济议题方面合作，并且携手应付全球挑战。他说，我们必须和共享普世价值的国家团结一起。就在尹锡悦发表这番言论的前一日，南韩青瓦台2月28号表示，在努力加强供应链的韧性并且发展科技之际，来自南韩、美国和日本的官员已经举行了第一次的经济安全对话。虽然日本和南韩有时的关系并不安稳，但是这三个国家都渴望扩大在各领域的合作，以面对全球紧张加剧、日益独断的中国以及不可预期的北韩。在非洲一之前，法国殖民地的反法情绪不断高涨之际，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号展开中非外交之旅，来充分检验和非洲之间的新责任关系。马克龙的第一站将会前往加蓬出席一场环境峰会，跟着将会访问安哥拉和刚果共和国，最后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马克龙出访非洲四国之际，俄罗斯对非洲法语系国家的影响力正逐渐增加，而中国在非洲深耕多年，令法国的担心日益加剧。马克龙将会在加蓬出席一个森林峰会，峰会目的是保护包括刚果河流沿线地区在内的中非森林。中非森林占地162万平方公里，吸碳能力是全球第二，仅次于亚马逊雨林。现在中非森林正因为盗猎、棕榈油和橡胶业界砍树、盗伐、采矿而面临威胁。
对于共和党人提案在美国禁止中国短影音平台 TikTok 的法案，正开始在国会内推动。白宫星期二表示，白宫对于进一步采取行动限制 TikTok 保持开放立场。目前北京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在全球拥有超过10亿用户，包括美国的1亿多用户，已经在美国本土形成一股文化势力，对年轻族群尤其如此。美国国会议员和政府对这一种现象提高警觉。副白宫新闻秘书达尔敦星期二指出，拜登政府希望阻止中国和其他国家企图利用数位技术和美国人民资料，这一些方式已经带来了令人无法接受的国安风险。达尔敦说，我们将持续考虑我们所能采取的行动，包括针对这一个问题和国会合作。白宫今个礼拜一亦给予联邦机构30日的时间，从所有政府发出的装置中移除 TikTok，并设定期限遵从这一项禁令。据联邦调查局局长雷星期二表示，联邦调查局研判持续三年的全球 COVID-19 疫情可能源自中国武汉一间实验室的病毒外泄事件。雷告诉福克斯新闻台， FBI 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进行评估， 认为疫情源头很可能是武汉一起实验室意外泄漏所引起。不过雷表示他无法透露很多 FBI 的评估细节，因为这些被列为机密报告。他指控中共政府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努力更深入了解疫情源头时，尽其所能阻挠和混淆。上个礼拜，美国能源部刚刚判定 COVID-19 最有可能源于中国实验室泄漏。不过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今个礼拜表示，美国政府尚未就疫情起源达成明确的结论和共识。目前除了 FBI 和能源部认为疫情是由实验室泄漏导致，其余的四个调查机构以及一个国家情报小组仍认为疫情源于自然传播，另有两个机构尚未判定。联合国核子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总署星期二证实，该署已在伊朗检测到纯度高达 83.7% 的浓缩铀微粒，逼近生产原子弹所需的 90% 的纯度。根据法新社看到的报告，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目前仍在讨论来到判断这些微粒的起源。当被问及在伊朗发现的微粒时，德克兰政府辩称可能浓缩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意料外的变动。2015年伊朗曾经同世界大国达成协议，限制铀浓缩，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总署检查员造访其核设施，来到换取解除经济制裁。但这一份协议在2018年陷入僵局，之后伊朗一直在进行铀浓缩，远远超过协议规定的限制。国际原子能总署估计，伊朗的浓缩铀库存是协议规定上限的18倍以上。而从今年1月22号在德克兰南部郊区福尔多燃料浓缩厂取得的环境样本，显示已含有高达 83.7% 的纯度的 U235 浓缩铀微粒，接近制造原子弹的程度。据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星期二指出，在去年第一季度，商务部仍批准了价值超过230亿美元的技术许可证申请，允许美国公司向列入贸易黑名单的中国附属公司出售技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说，绝大多数情况下，商务部仍然继续在这里发放许可证，允许将美国关键技术出售给我们的对手。他质疑商务部副部长艾斯特维兹，这个和你们所说的要在权力范围内尽一切努力防止敏感技术落入中共军队的说法，要怎样能够保持一致。麦考尔还指出，从去年1月到3月期间，负责监督出口管制的商务部对美国贸易黑名单的公司出口许可证申请只有 8% 拒绝。换句话说，虽然技术限制出口已经出台，但实际的进度仍有所不足。对此，艾斯特维兹强调，商务部正是持续评估相关的技术出口法令，来到作为进一步的行动。星期二，美国最高法院对拜登总统贺山债务减免计划的两项法律案件进行一场口头辩论。大多数保守派大法官似乎对政府解除数百万美元贷款的权力持怀疑态度。去年8月，拜登总统宣布了贺山债务减免计划，将为年收入低于12万5千美元的借款人免除高达1万美元的联邦学生贷款债务。该计划将为总计约4000万的借款人取消4300亿美元的学生债务。不过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质疑，减免的规模是否可以被视为对现有学生贷款计划的简单修改。这个是政府援引授权的法律所允许，但是他指出，我们谈论的是5000亿美元和4300万美国人， 这个怎样符合正常理解的修改，显示最高法院仍对拜登政府的做法有所保留。而拜登总统则是推特上写到，救济超过4000万美国人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正从疫情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我们相信这个是合法的行动。美国半导体设备商 MKS 曼基科技近期遭到勒索软件攻击事件所造成的破坏效应正持续到3月，这个是芯片生产在经历多年 COVID 疫情相关的冲击后的最新挫折。总部位于美国的 MKS 告诉投资者和供应商，尚未完全从2月3日首次发现的勒索软件事件中恢复。这起攻击亦导致全球芯片供应链紧张。行业估计，大多数勒索软件受害者能够在大约3周内恢复。MKS 首席执行长 John Lee 星期二在同分析师和投资者的电话会议上表示，我们已经开始启动受影响的制造和服务业务通知。MKS 的客户包括很多生产半导体和制造半导体所需专用设备的国际公司，包括台积电、英特尔、三星和 ASML。 据该公司透露，恢复营运仍可能需要数周时间，并且将损失数亿美元的销售损失或延误。目前曼基科技已经推迟公布最新的财务业绩，并已告知联邦监管机构，但错过延长的截止日期可能会导致罚款。